我们开始成人主义学教会系列之四，教会与委身第三讲。其实关于委身的这个主题呢，有很多内容，我还不想把它拉太长，我想在这一讲就结束它，因为它还有许多的问题需要去处理，但是我们不是单独去讲教会与委身，所以我就会在这一讲结束，或许有很多的细节还没有处理到位，等有机会再讲教会与委身的话题啊。我们委身宴教会呢，主要是因为上帝的话语，不是因为其他的问题。有人委身教会是因为教会领袖的，这个领袖呢有魅力，有风格，或者这个领袖很优秀，他就跟从领袖。跟从领袖跟委身真理是不一样的。当这个领袖出现问题的时候，你就离开，那意味着你没有真正的明白委身教会的根源是什么。比如说你感觉这个教会的传道人对人很和善，做事很细致很体面，所以那我就委身这个教会吧。那委身的本质是因为教会传讲真道，当这个教会的领袖出现一些人格问题的时候，不是很严重，甚至说像大卫一样出现一些类似的问题，他还在正确讲解神的道，你还继续委身，这个委身就非常了不起了。我并不是说你要如何如何的坚持委身，而说委身最终的目的不是因为领袖的风范，而是因为有话语的传讲，这样的委身才是真实的要不然的话，那委身就不真实。一旦领袖出问题，那委身的这样一个的誓言也就会直接会破裂，那破裂之后就会离开嘛，那这个委身的意义就不是很大了。今天我们要处理两个问题，就是委身在上一讲是关于教会论的论述，委身教会是因为教会之外无救恩，委身教会是我们积极的建造教会，那另外呢我们不去破坏耶稣基督的身体。而今天要关注点是委身教会的理由还有很多，为什么先讲教会论再讲另外的一些理由，因为不明白教会论，那委身就会成为一个笑话。委身教会的理由有很多我们找出九个来。首先第一个，为什么委身教会，圣经如此说，这个无需用太多的言论再去论证，因为一个蒙恩的基督徒他成为上帝的儿女，同时他也是教会的身体，既然是基督的身体，他在这个教会里面，他加入教会再正常不过了，没有比这个更合理的事情。我真的不知道还需要多少理由再去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因着基督做了上帝的儿女，那就等于加入教会吗？那就在这个身体里面，我们加入教会还有什么需要反对的，还有什么各样的借口呢？应该没有借口。第二个理由，教会是神设立的蒙恩之道，上帝让他的儿女蒙恩，不是在一个社群，不是在一个团契，而是在教会。神把一切的蒙恩管道都交予了教会。蒙恩管道有什么？圣经，圣经包括传讲、解释、查经、祷告、圣礼这些都属于蒙恩之道。这些蒙恩之道在哪里体现和显明？在教会里面。 一个人离开教会，他就离开蒙恩之道。啊，很多人他们终身不加入教会，他们在网上被牧养。其实这种的牧养形式不单在网络兴起的现在，在过去美国早就有了，美国有很有名的汽车教会。啊，就是大家呢不用到教会，每个人在汽车里面透过无线电现场直播，每个人在汽车里面聚会。而这个教会很奇特，他们又收购了很多的这种废弃汽车，每个汽车经过一系列维修，所以一个家庭竟然在汽车里面聚会，个人聚个人的，听个人的。啊，这种的现象，在东方的教会，在西方的教会都存在。他们不进教会，这是现在很大的问题。我们这一直呼喊说要委身教会，其实你仔细去看，现代的包括威斯米德的系统神学教授霍顿谈到美国的教会，美国教会现在非常不乐观，包括原来保守的长老会都已经沦为了自由派。现在不是指过去在上世纪也是，现在更是，他们也在呼喊要委身教会。总之人是不想在教会里面来过信仰生活，但是神把蒙恩之道的这些管道通过教会来进行，不是通过个人。我们相信个人可以读经，个人家庭可以家庭敬拜，个人可以读书可以学习，都没问题的。但是最终的蒙恩之道是通过教会来进行彰显的，通过教会来喂养上帝的每一个儿女，所以人必然要进入教会。我们不可想象在将来下一代的基督徒会怎样来过信仰生活，比如00后啊，再往后面的怎么过信仰生活不知道啊，因为对委身教会是很有挑战性啊，人不想在有形的教会来过信仰生活，也不想在有形教会被牧养，这个是非常可悲的一种现象。第三，正式代表基督和他的教会。如果一个基督徒不委身教会，他就没有在基督面前的身份，他也没有在教会的身份，他就无法代表耶稣，代表教会。一个人加入教会，是证明那一刻他的正式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相信重生的时候就成为上帝的儿女，但是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需要一个公开的明证，通过洗礼。当教会通过洗礼接纳这个人的时候，他就成为上帝的子民，成为耶稣所救赎的百姓，他也同时隶属于这件教会，他才能说我是代表基督，为了基督，我是为了教会。你没有一个合法的身份，你代表谁，对吧？你已经拿到美国国籍啊，你来参加这个人民代表大会啊，这个不合理啊，你代表谁啊？你代表美国人民，你还是代表中国人民？你要代表中国人民，虽然你是中国人，但你的国籍已经不是中国国籍了。我们也是如此，我们只有在神的面前获得合法的神儿女的身份，通过洗礼加入教会，我们才能正式的说我代表上帝，我代表教会啊，邀请你来到教会。那你没有这个身份，你怎么去代表？那身份是不合法的。好像某个演员说，我为什么拿英国国籍啊，我是用外国的国籍啊，为中国办有益的事，这不是胡扯吗？啊，一个人他不加入教会，他自己说自己是基督徒，他也不属于隶属任何一个教会，他问人家问你在哪里过信仰，我自己过信仰生活啊，看似很合理，是错误的合理，名不正言不顺。第四，正式服侍基督徒。一个不委身教会的人，他不会与教会的弟兄姐妹共同经历受苦与荣耀，他也不会把自己视为教会的一员，他更不会正式的去服侍这个教会里的基督徒。我们优先服侍谁？优先服侍本教会的基督徒，去服侍那些委身教会的基督徒。我们不是不帮助非基督徒啊，各种水滴筹我们也会虽然不认识，也会出于怜悯会捐钱啊，会帮助 但是在教会是有一个界限的，优先帮助自己教会的啊，然后再去帮助那些外面教会委身教会的基督徒，因为不委身教会容易成为骗子嘛，骗子很多。我们讲的重点是，一个人不委身教会，他不会正式的去服侍与他共同在一间教会过信仰生活的基督徒，因为他始终没有把自己当做一个教会的成员，这个身体的一部分，他怎么会把别人视为这个身体的肢体呢？他对教会的人不管不问。所以委身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开始正式的参与教会的生活，你愿意和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往，你愿意互相的劝勉，彼此的帮助，分享重担，是这一个。第五，顺服基督徒领袖的带领。一个不加入教会的人，他就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他不服权柄，他不想被管理和约束。他为什么不想加入教会？说句更直的，就是罪的缘故。他认为自己管理自己更自由，更约束，他想过一种自己想要的生活。路易斯就说，地狱里的人有一个特点，就是逼彼此的远离。堕落之后呢，人不想归属一个群体，更不想归属在一个权柄之下，对他来说是很难，是有挑战性的。第六，六和五呢是有相关性的，助于教会领袖做带领的工作。就是你不委身教会，是很难对你形成牧养。所谓的牧养，不单是讲道、查经、关怀，还包括督责、责备、劝勉啊。其实督责、责备、劝勉都包含在惩戒当中。如果一个人不委身教会，我们怎么能够明确他的身份？不明确身份，怎么能够喂养他、训练他？应该是很难的。有人一说加入教会，他就溜之大吉，是有这样的人的啊，这样的人也不在少数。他从来没有想着委身，他也不想顺服教会的带领，而他这种现象就无法实行惩戒。我们举一个具体的例证，比如他不委身教会，他出了一些问题，我们怎么对他形成惩戒呢？我们一惩戒他，他就说我现在还没有归属这个教会，他不来了。他到每个教会都用这套方案来应对他的问题，那你说这样的现象是不助于教会领袖的带领，而这样的人属于害群之马啊。那这个词害群之马，这个词是以前有一个牧师写了一篇文章，他称不守主日的人是害群之马啊，不守主日就造成教会的领袖还有弟兄姐妹之间很多困惑。他不守主日就会让别人认为主日可有可无，他会让教会的领袖忧愁，到底是为什么他不来礼拜呢？是我得罪他了，还是我讲到讲到不行？总之给人带来很多的困惑啊。他又称为主日缺席的人，他用那个词叫害群之马。第七，助于参与地方教会的建造。一个人不加入教会，他不会积极建造教会。当你加入教会的时候，教会的事工是几乎是无条件的响应，无条件的回应。可能这个事工对你的孩子啊，对你的个人没有太大关联性，这个事工可能是指的别的群体和对象。那你身为教会的会友，你应该是无条件的参与，这样才能让地方教会更好的来开展各样的事工。 但是很多基督徒他胸怀天下，他关心中国许多教会，他参与许多教会的建造，但唯独不建造自己的教会。他比如说受伤太深了，太苦痛苦经历的太多，我实在爱不上来，好像卢梭一样天天流泪拯救全世界，把他的孩子送到孤儿院。基督徒就这个样子，我爱这个地方就会我爱不来，我服侍很多人，我受太多伤了，我太了解人性了，所以呢我要爱离我很远的教会，看似很敬虔，看似很火热，其实假冒伪善。先建造自己委身的地方教会，你不委身的话不会积极建造地方教会。为什么很多地方教会得不到很好的建造？因为很多人根本没有拿出精力时间去建造地方教会，而是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他现在聚会之外的许多教会去。其实他也不了解那些教会的具体情况，他也没有深入的交流和交往。如果他去了那个教会，他也是伤痕累累的爬出来。第八，教会的纪律得以实施。只有委身教会才能有效的实行教会的纪律，因为教会的领袖明确你的身份，你也明确你的身份，所以当教会的纪律进行劝勉、劝惩、警告或者惩戒的时候，很自然就建立这个关系。一拍屁股就走的，你怎么实行纪律？你怎么劝勉？很难，无法实行。中国教会又大，一个城市教会又多，去哪个教会不可以？这就是中国教会现在的问题。有一些教会他们使用了会友制，他们会友依然在实行纪律的时候溜之大吉，可以去另一个教会，而另一个教会 也是很坦然的接受他。这个就是问题了。什么时候这种纪律才更加有效？就是每一间基督的地方教会都实行教会的纪律，就会让纪律更加有效的实施。他可以离开 A 教会，但是 B 教会不接受他，因为你没有在 A 教会做一个健全的转会手续。我不知道你为什么离开 A 教会，是因为正常的转会，还是因为你犯罪的不服管教，然后你到另一个教会去？所以中国教会实行纪律是很难的，连一个地方教会都很难。有谁愿意被责备实行纪律的时候还依然谦卑顺服的在教会聚会呢？应该很少有这样的人。大部分被执行纪律的时候就会拍屁股走了，再换另一间教会。你又知道不委身教会，教会的惩戒和纪律相当难以实施。第九，这成为见证，向万民发出邀请。就是当你成为教会的会友成员，委身教会的时候，你才能要求邀请别人来到教会，邀请别人来了解福音。你自己你不是教会，你不加入教会的话，你有什么权利，有什么身份邀请别人来教会呢？你就说来我家里吧，建个群，咱俩我牧养你，这个不合理吧？应该非常不合理。所以一个基督徒加入教会才能有效的去要求别人说来我们教会吧，我们教会来过信仰生活。而且有这样教会观念基础往往不是太差的，一般没有教会观念的人行为很烂一塌糊涂，因为他没有资格邀请别人。第六，委身教会所享受的益处。那这一段呢我就没有选择其他的去参考，就用了教会的章程第二章第六条。以可靠任信以受洗并被堂会长老会允许领圣餐的会友，在教会中有份得着守望带导和关怀，接受教导牧养和劝勉，并享有上帝赋予他的儿女在基督里的身体和圣徒团体中的一切属灵益处，包括但不限于，就是不单于这些还有更多，这里大约是有11条，我想再要重温一遍 委身教会所带来的益处。我们也说过，到明年的年底，我们要终止一切非会友在本教会的服事，一切非会友全部终止，不是非会友我们也禁止领在教会领受圣餐，我们就更加严格的执行会友制。这个过渡期我们给了很大的宽容和理解，我们知道教会每个人都有一种不同的信仰包袱，这个包袱可能是坏包袱，可能是好包袱，可能是好传统，可能是坏传统，我们给了空间去思考。所以等到明年的年底，2015年年底，我们教会任何的服事非会友一概不允许参加，我不认识他，不了解他，他也不和弟兄姐妹交往，他也不和我们有来往，我们为什么和他来往？我们不是针对他，而他没有想加入基督的身体，我们就不能以基督身体的爱来对待他。同样，我们盼望没有成为会友的人能够成为会友，但是我们是不能够接受那些不想与我们教会的人来往，还想从教会享受牧养的人，是不可能的。再说，他同教会聚会，他不参与教会的建造，他只享受教会的讲道，享受教会的每个礼拜的享受，可能吗？是不可能的。说句很难的话，白眼狼永远是喂不饱的。他可以提前离开我们，他可以去找他认为的教会。你说他非要当教会怎么办呢？我们劝他走，你要不加入和我们一起建立教会，建立基督的身体，要不就你就离开，你反正就不，你不想加入就可以离开了。他说我想加入没有考虑好，这个没问题啊。因此来说，不加入教会的人，我们拒绝教会的服事，拒绝教会的工作，因为他从来没有想着建立基督，他只想到被牧养的好处，从来不想去建立教会。或者他也可能拿钱奉献，拿钱奉献是一件事，但不代表全部。更重要的是要积极参与教会的建造，和弟兄姐妹这个身体有连结有联络，一起承担苦难，一起承受教会的荣耀，这个才是一个健康的身体上的肢体，才是一个健康的基督徒，荣辱与退，荣辱与共，这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基督徒拥有教会的观念。所以到明年里，我会主动把不加入会的主动把他劝出去，我们服事就到此为止，我们有言在先，我们也希望没有成为会友的能够继续的考虑，继续的观察，继续的听到，明白了，懂得了，甘心了，到时候再加入。考虑不是问题，问题是只被牧养，不积极参加教会的建造，这个是有问题的。首先，属灵的益处有哪些？出席崇拜，参加团契，得着作为蒙恩途径圣道的喂养，这是会有最基本的权利，他在教会享受牧养，特别是主日这一天，这是一个真基督徒，一个教会会友应该享受最基本的权益。第二，领受圣餐，得着作为蒙恩途径圣礼的坚固。意思是说，领受圣餐不是每个人可以领受的，这个需要教会的监督牧养，对他有足够的了解，他才能领受教会的圣餐。那些随便犯罪领受餐属于干犯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要拒绝一些非会友或者罪恶很多不肯悔改的人领受圣餐。所以到2025年哈，不是2015年，我们就严格执行圣餐的要求，必须稳固的信仰生活，家庭有好的信仰见证，我们了解你，大家也了解你，来过信仰生活，不然拒绝让他领受圣餐。 三，奉献金钱并对教会的全部教产享有管家的职责和权益，非会友以及被取消会籍或除教的人对教产不享有任何权益。那是因为会友就会有奉献，奉献的人就应该有他的权益，知道教会的教产有多少，知道教会的开支是多少，教会的预算还有一年的这种结算都有权利知道。但是非会友没有这个权利。你又知道当教会的财务不受到监督的时候，教会就会乱用钱财，教会的财务得不到监督的时候，那钱财得不到保证，这也属于建造基督身体的一部分，不是单单金钱的问题。很多教会的不是很多教会其中有一个教会的基督徒，他跟我说他是他们教会的会友，他居然不知道他们教会的收入，教会的开支，传道人多少他就不知道，不能问不能问，你问的话就会把你定为刺头这个绝对不符合正常的这种的社会经验，这是错误的。如果教会在这一点上都不能够公开明证的话，那这个教会的问题很严重，因为有一些花费是不能公开的，这些花费有可能是教会的领袖在退休会的时候乱用教会的钱财过度的享受不敢公开，这也是有的事情。因此来说，当你成为会友，你也是一个监督者，你是基督的身体，你要关注这个教会的身体被建造的情况，所以你享有一切教会里财产的管家的职责和权益。你可以问，你可以询问。第四，按照堂会的规定获知并查阅教会财务报告，堂会的执事会有责任使会友了解教产及其使用的状况会友要通过正确的询问，就是要当面去询问财务的同工，我想了解一下教会的财务开支，这个是合理的，是教会不能拒绝的，因为你是在建立基督的身体，在保证基督身体在正常的情况下成长被建造。第五，按照堂会的规定获知并查阅牧师及传道人的收入和奉献情况你还能知道传道人的收入，你还能知道传道人有没有奉献下次你就不用问我想知道传道人奉献边上多少，我就跟你说了001都是我你又可以我传道人有没有缴纳十分之一，有没有额外的奉献，那你就可以问教会的同工，你说我不甘心他不奉献，我奉献干什么？天儿讲奉献那你可以去问，可以去查阅，这是会有最基本的权利。其实很多的教会里的弟兄姐妹根本不知道教会里的财务到底是花在哪里，到底是给了谁，这个是一个秘密秘密就不能让大家知道的。所以教会在养育传道人上面是不可能有任何的进步的，应该是公开的，是大家所共知的，大家也不要因为知道传道人的奉献和收入随意对教会散播我们知道传道人奉献多少钱传道人你给我开多少钱我是知道的给薪酬多少这个没多大意思，你问他你们教会你知道吗，他说不知道，我们教会也暂时不能告诉你这是秘密教会的秘密。真有这样的人，他就愿意打听教会的传道人开多少钱但是我想说一句很有意思的是，经常打听教会开传道人多少钱的不是普通弟兄姐妹，是传道人问传道人你们教会开你多少钱但是呢，我们是讲教会会有的权益应该做一个好的监督。我想说据一定的经验了解，很多教会是因为金钱出现问题导致教会之间的弟兄姐妹不愉快，这是真的是大问题。 所以我们非常注重教会财务的状况，我们会对我们十名奉献的弟兄姐妹用以最安全的方式来向你来通报教会的财务的开支，这些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对钱大家都很敏感。虽然你对你是一个纳税人，政府怎么使用你的钱财你不敏感，你也无权过问，但是你对教会的这个钱的怎么开支你是非常敏感的啊，因为你也知道，哎，我好像是纳税人一样啊。应该如此，应该如此。六，参与侍奉和宣教，按照恩赐彼此配当，与圣公有份，除非堂会长老会的邀请，非会有不得在本教会担任带领性质的侍奉。就是当你成为会友的时候，你是无条件的在教会参与教会的服事。教会任何一个事工发起的时候，哪怕这个事工对你的孩子对你并没有多大的影响性，但是这个事工的开展是属于教会的事工，那你称为会友应该在金钱、在时间、在自己的这种能力上、才干上都要拿出来积极的参与。而非会有参与教会的这种带领的侍奉，比如说查经啊这些话语的侍奉，这个是需要什么？是需要教会开会，需要教会会有的同意，是不能私自允许他，或者私自参与是完全不可以的。第七，出席会有大会，照着圣经教导和圣灵的引导，在良心自由的判断中投票，有份于主基督对教会的呼召和治理。非会友是没有权利来参加教会的选立啊，特别是长老和执事，甚至也包含同工，这些非会友是没有权利的。因为非会友他不参加教会的生活，他不和弟兄姐妹来往，他就不了解大家的这种状况。我们今天可能彼此的了解并不像在农村教会一样，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可能城市彼此交往的这种距离，这种的频率是非常低的，因为城市生活它的节奏很快，可能又相离很远。我们可能说我们离教会已经很远，开车40分钟、50分钟，但要知道北京一些教会的地方，你们坐地铁需要坐2小时。人有时候聚会很奇怪，虽然他旁边很近有教会，他也要去那个坐2小时地铁的教会，但有人也很奇怪，他不管教会怎么样，只要离得近就好。最近好几人问我教会在哪，我说教会在西边，哦，谢谢。我们还没有去证明我们教会讲道比较纯正，还没有机会去证明人，好，谢谢，谢谢。总之我们在说，成为会友才能更好的见到基督的身体，因为圣职的选立、教会事工的开展，是由会友积极的参与在其中。他不是会友，他不和大家交往，他怎么能够胜任这些工作呢？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们上个礼拜五，我们弟兄们也要准备开始学习，我们弟兄们要成为教会圣职的候选人。所以就要积极的学习参加教会生活。你说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其实我也不知道你是不是我们把这个决定权交给群众，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通过会友对你信仰的了解，对你教会服事的了解，大家可以有投票权，选择执事，选择教会将来的长老。总之这些都是要会友进行的，非会友没有这个权利，他无法去完成这个工作。第八，在本教会举行婚礼和葬礼首先我要提葬礼葬礼的时候不用把棺椁都运用教会来了拿来遗照就可以了。我们一起回顾在教会的生活，一起也为你欢喜，可以去见上帝。婚礼可以在教会当然婚礼也可以在其他地方。那你说教会是不能够给别人举行婚礼吗其实这个每个教会都有不同的考量。有的教会也是愿意给他教会之外的人举行婚礼特别是一些非基督徒。我记得有个牧师他说，我不给那些 那些那个说不加入教会的人举荣会礼，但是我给那些非基督徒举荣会礼，如果他邀请我我就去。所以成为会友就有在教会举行婚礼和葬礼的这样的权利。如果不是会友，我们为什么给他举行婚礼，为什么给他举行葬礼呢？没有理由。对于婚礼我们 不了解他，对于葬礼我们不认识他，我们怎么带着悲伤为他举行葬礼呢？我们只能带着人性的关怀说我们认为他离世是件悲痛的事，但实际上大家对他没有任何的基督友谊的交往，那给他举行葬礼真的是很尴尬的场面。第九，在患难和困境中得到教会的帮助和照顾。那这个我们教会同工开会会在今年的会友大会上提到议程上来我们会对教会特别是很艰难的人，比如孩子很多又没有存款你说完了，我有存款没有存款还负债，他的收入总是不能付出的，我们会在这方面进行完善，也会在选教会的一两名弟兄来专一来做这个工作，我们会完善对教会会有的帮助，优先帮助教会的弟兄姐妹所以教会的钱能不能帮助其他的教会，这个问题是个大问题，必须对那个教会有充分的了解，对那个教会的哪怕是传道人信徒都要有绝对把握的了解，而且要经过开会才可以，但是本教会的应该是无条件的，只要教会的钱财足够丰富是要帮助他度过艰难和困苦。您看到政府一系列政策刺激大家生三胎然后各种休假各种补助对不对每个月给多少钱怎么生，大家还是不生，我们教会也应该在这样的事工当中去帮助艰难的弟兄姐妹度过困苦和艰难，虽然不多但教会总要去完成这些工作那不是会友呢是不是不能享受帮助呢？如果他在教会聚会长久聚会还没有考虑加入会友，教会也能适当的考量他遇到艰难困苦对他有一些帮助。其实教会章程后面还有规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比如说有一个会友他得了很重的病，那教会能不能开一个这样的奉献的短暂的聚会让大家给他奉献呢？从章程描述来说是不可以的，连牧师都不可以，连牧师都不能说牧师生了大病然后大家我们做个聚会大家一起专一奉献，这个章程都是禁止的。那如果这样的话就混乱了，那比如教会趁1000个会友，这个会有病了那个会有病了，后来那个会友又病了，那每天都搞这个奉献，哇那没完没了的。教会是按照财务的预算和情况可以拿出钱财去帮助困苦需要的人不能够随意的这样的来，因为有很多教会有这种习惯，他们会在聚会的时候结束之后然后会为某个人奉献，大家自由奉献怀特菲尔德就很有趣他有他的这个孤儿院，他每次讲完了之后呢习惯大家去奉献钱，后来有一个叫富兰克林的听他讲道，他去之前就想我这一次绝对不再给他奉献，我的金币银币一分钱都不给他，然后怀特菲尔德讲完道之后又再次呼召为孤儿院进行奉献，他就毫不吝啬的又把钱都掏出来一分都不剩全部捐了出去，就是讲道真的大有能力我就说的确教会历史上 有教会这么做，现在也有教会这么做，他可以公开为某一个人进行奉献我们更好的建议掺到章程和一些的良好的建议，按照教会应该拿出一笔钱来去帮助我们困难的会友，而不应该是一种募捐，这种募捐会打破一种平衡是不可以的。第十， 申请列席本堂会长老会议和执事会议，但需经过会议主席许可。你是一位会友，你说我想了解一下啊，开会的情况怎么去开会，没问题，只要你提出来，啊，执事会或者长老会会立马同意你列席会议。列席会议呢，没有表达权，没有选举权，只有观摩的权利。就好比说，你不是会友，我们不了解你，刚来领圣餐的时候呢，我们就暂时不许可你领圣餐，但是你可以参与圣餐的礼拜，你可以观礼，但是你不能拿饼，也不能接过杯来，这个是不可以的。啊，所以会友的权利是蛮大的，是完全可以。啊，有一天我们如果成为正式堂会，也是可以邀请会友，啊，参加一两次教会的议会，来了解长老会是怎么开会的，如何通过每一个决议，这都是一个训练的过程。第十一，认为堂会长老会和圣职人员的决定或言论违背圣经，和本章程或者果效上确为不佳，有责任照圣经的教导，凭着爱心以合意的方式提出咨询建议和程序的控告。就是当教会的圣职人员违背圣经和章程的时候，会友是有权利来监督的，有权利去控告的，而这个控告在章程上有它详细的程序，啊，详细的程序怎么去控告。会友还有一个很大的权利，就是当教会的一个错误已经影响很多人，大家可以就是我们在电视上看过一个词叫逼宫，就是逼宫。会有大会可能一年只有一次，当那个教会的决定的方向已经错得很严重了，那会有超过30%以上，就可以向长老会提出申请，马上召开会友大会，啊，就是制止这个错误的发生。那也就意味这个错误已经很严重了，所以会友可以诸多会友紧急向长老会提出申请，马上召开会友大会来制止这一个错误。因此你就知道，一旦成了教会的会友，你的权益得到保障，你也会快速的成长，更加积极有效的来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没有会友制真的很惨。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没有会友制的教会，你不能问任何问题，你问任何问题慢慢就会成为刺头，你会成为针对的对象，啊，就把你打到冷宫里面。你也不能去质问，你的讲道已经偏离了圣经，你的做事已经违背了章程，他们可能没有章程，啊，是不能问不能听的。据我了解，有一间比较老的家庭教会，他们教会是由老阿姨来带领教会，啊，老阿姨带领教会，啊，他们教会很奇怪，他们教会的讲道的这些传道人，大部分都是姊妹，啊，那后来我就问，我说你们教会，这些姊妹们给不给那个教会的一些补助？他说不知道，不能问。你不能问，不能知道，你任何意见都不能提，是典型的传统家庭教会一些的家长制作方。所以这些教训历历在目，因此我们要走建制的路线，就是要建制有会友制，而成熟的会友制才是健康堂会的发展。如果会友草率不明白，其实教会很难被建造起来。换句话来讲，我们今天建制是很难的，而没有经验可循。我说经验不是说没有经验可以参考，而是说在一间地方教会真的是没有经验可循，我们都不过是刚开始学习如何去建制，如何去建造成熟的会友， 如何去建造堂会，这一些都是很难的。而虽然不是摸着石头过河，但也差不多，因为我们前面没有一个已经留下来的一个教会的架构和传承。而我们不单是为了聚会，还要建造教会，还要去执堂，能够让教会在健全的治理之下成长。好，我们教会与尾声就到这里结束。虽然还有很多问题我想处理，但是我不能把它拖太长，就以三讲结束它。大家有什么问题需要问的吗？